弟兄姐妹平安，时间过得很快，现在已经是下半年了，七月了。对，刚好这个星期是 long weekend 哈，所以很多人都度假去了。我们感谢主，像刚才我们带敬拜跟领会的同工所说的，能够坐在这里是一件非常蒙福的事情，真的。虽然我们信主，我们走到外面跟别人看起来没有什么两样，可是你知道吗，在永恒的里面，当一个人忽然间就是他的一生快要结束的时候，那个差别就非常的明显。所以我们每一个主日能够坐在这里来敬拜上帝是有福的，是非常有福的。我们常常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一直献上感谢，不但是为着我们信主，而且为着我们能够每一个主日来敬拜主。你知道有多少人过去不觉得来主日很重要，一旦他们身体有了疾病或者癌症或者其他的疾病，已经不能来主日，开始在家里面需要借着电视来参加崇拜的时候，那一刻他才发现来到教会跟大家一起敬拜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不是坐在家里虽然很舒服，可是你没有那一种，没有那一种的 corporate anointing， 没有那一种具体的恩膏，神具体的同在，弟兄姐妹那一种的相爱，这是蒙福的，阿们呀。Yeah， 所以不要错过每一个主日。我们一起来先做个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是蒙福的一群，因为我们是你所爱的，也是你所拣选的。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你设立你的宝座在我们中间。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不但是与我们同在，主啊，你也要赐下更大的恩典，赐下你的话语，主啊，赐下你的同在，主啊，赐下你的灵，继续在我们里面做更新，做医治，做释放的工作。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主题是医治的主。我们要来看今天呢，根据你们这个经文，我们今天所看的是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章的一到十八节。五章的一到十八节，我想请这个 Bestie 再来帮我念哈，谢谢。
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达，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着褥子来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时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
好，谢谢。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五章一到十八节，这段经文讲到主耶稣 医治的全能。就像我们上一次说到这个主耶稣刻意去这个撒玛利亚寻找那位井边的妇人一样，这一次主耶稣他是在节期的时候刻意上耶路撒冷去。主耶稣来到这个叫做毕士大池的地方，来到那个地方一看，里面躺着许多患各样疾病的人啊。这里说到里面躺着都是患各样疾病的人，有瞎眼的，有瘸腿的，还有什么，有血气枯干的，还有许多各样患各样病的人啊，瘫痪的，还有其他的病人。由于呢当时有一个迷信的传说，就认为说天使会按时候，会在设定的时间来搅动那个池子的水，那谁动作比较快，当池子的水呢一动的时候呢，那个人先下去，他的病就会得到医治啊。当时有那样子一个传说，是根据这个希腊的这种迷信跟希伯来的那个传统哈，所联合起来哈，这样子的一个传说。所以呢主耶稣他看见有一个人躺在那里已经病了38年，主耶稣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你要痊愈吗？如果今天你病了38年，不要说38年，38个星期已经很厉害了，今天如果我们当中我们有人病了38个月，如果牧师还问你说你要痊愈吗，你一定觉得说你有没有搞错哈，你没有搞错，我已经病得这么厉害，怎么会不想要痊愈呢？这个人病了38年，耶稣不是多此一问吗？有谁会病了那么久不想得痊愈，对吧？啊，不，主耶稣他其实没有多此一问，主耶稣问的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主要看这一个人他个人的意愿啊，要看他个人的意愿，他真的想要痊愈吗？我们从刚才所读的经文，这个人他并没有请求耶稣的帮助，而且呢在当时呢这些在那里乞讨的这些病人啊，如果得到医治，他们也很可能会失去一些轻易可得的收入啊，因为他们坐在那可能就有人给他们钱哈，所以呢我们看到他们可以坐在那里哈，就是可以有很容易的得到一些的收入。我们也会想到说，这个人已经躺了38年，快要接近 4 decades 啊，40年了，怎么会不想得到医治？但是呢我们仔细来想一想啊，这个人每一天都被人，因为他不能行走，都被人抬到这里来，有人给他吃喝三餐啊，三朋五友，大家 buddy buddy 聚在一起，可能吃吃花生，玩玩手牌啊，这样子的生活不亦乐乎，对不对啊？不亦乐乎，他早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和形态，他不见得真的想要痊愈。如果他一旦痊愈了，他就要为他自己的生活来负责任，开始另外一种的生活形态，所以他真的想要痊愈吗？另外这个人他已经病得太久了，他大概已经失去了求医治的那个意志力，也放弃了要得医治的希望。有时候我们真的是病得太久的时候特别我发现在教会里面有些弟兄姊妹在病痛的里面，我们病得太久，我们会渐渐已经失去盼望，然后呢已经不再相信神会医治我们了啊，已经不再相信我们会得医治。其实那是仇敌的谎言，那是仇敌的谎言。你知道我最近在这个是不是 Charisma， 就是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讲到一个见证，真实的见证，讲到有一个弟兄，他从就是中东打仗回来，身心灵都受到很深的伤害，甚至到一个地步他不能走路啊，因为你知道打仗回来不只是身体，而且精神状态各方面饱受 折磨，所以他不能走路，他非常的严重啊，然后也非常的灰心，他也认为神不会医治他了。而后来呢，有一次他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主就再一次提醒他啊，再一次提醒他说：“你要相信我的医治。”也有一些做医治的弟兄姊妹常常问我一个问题，就说：“牧师，我为别人祷告，我自己都没有得医治，我的背痛已经痛了十几二十年啊，然后呢？”别人得了医治，然后他说他每次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他就觉得有点心虚。其实不，那是仇敌的谎言。我们不是要把我们降低成说哦，因为我没有得医治，所以神的医治就不是真的。No， 我们要提升我们的信心到跟神的话语的水平，说主，我等候你的医治啊，我仍然相信你的医治，我坚持到底。我回头讲回刚才那个弟兄，他已经是不能走路了，已经没有希望，而且 也等了很久了。那后来他就开始抓住神话语的应许啊，神就告诉他说，你要在箴言里面就说到，得着他的就得着什么？医全体的良药。得着他的，得着神话语的，就是得到医全体的良药。你知道他非常的有意思，他开始他，你知道他们这些回来看医生都吃很多的药，他现在开始另外一个反应，他就是每一天他读圣经的时候，他把圣经打开，他说：“主耶稣，我开始要吃药了。”我们从来没有人读圣经的时候是自己要吃药，对不对？就说：“主耶稣，我开始要读你的话语。”你知道吗？他就是这样子读神的话，特别是读医治的，他这样一张张的读读读，我忘了读了多久。忽然间有一天，他整个完全的恢复，他开始能够走路了。神的话语本身就带着极大的能力啊！神的话就带着能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他恐怕已经放弃了得医治的希望，所以主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 ？Are you sure？ 你要得痊愈 ？Are you sure？ 你要得医治？”哈，主耶稣问这个问题，其实是要再一次激发这一个瘫痪了哈。圣经没有说他什么病，反正他就不能走路，可能是瘸腿，可能就是瘫痪哈。瘫痪了38年的人啊的心思，耶稣要再一次激发他，就说：“你要得痊愈吗？”再次问他，让他里面重新去思想这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们 也很多人身体、啊、某一个部分我们也祷告了很久，没有看到经历医治，然后我们已经习惯了，然后呢已经不再有期待。其实我们每一次来到这里聚会的时候，我们应该对神有一个神圣的期待，而且要有一个伟大的期待。不管谁带敬拜，我们就相信说，当我们具体同心和敬拜神的时候，神他愿意从宝座赐下那个医治的水流和恩膏。我们就该带着一个期待注目在耶稣的身上来敬拜他。所以神要再一次知道这个人他的意愿，他说：“你要得痊愈吗？”啊，要激发他啊，重新去思想这个问题。也许我们当中也有人病了很久，软弱了很久，主也要问我们：“你要得痊愈吗？”啊，有时候我们在病痛中，你知道被服侍惯了，因为生病嘛。像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从外州来的，她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动手术，动了十几个手术，扁桃腺手术、脊椎骨手术、鼻子手术，反正她十几个手术。她说她那时候已经快要死了，她是从德州来，她说她在医院里面就是挂那个葡萄水哈。掉很多那些水啊，那些袋子，然后呢就是一直在看那些的 monitor， 那些的电脑的里面的那个状况啊，心脏什么。他先生啊，他家人都很着急啊。他先生是个天主教徒，他已经以为他快没命了，他动了十几个手术。那他来到我们当中，其实有很多这个疾病是跟灵界的东西有关的哈，所以我们就帮他做一些的医治释放。他就说他在生病的那段期间，他先生对他非常的好，然后现在开始好了，身体好了，先生就对他不再那么好了哈。所以你看，有时候我们病了太久，我们被别人宠惯了、服侍惯了、呵护惯了哈呀，被保护惯了，我们不见得真的要想得到痊愈。他说我以前病的时候他对我很好，我现在健康了，他反而对我不好，有一点想到说，要不然倒回去病的时候哈。还可以享受他对我更多的爱跟保护哈，所以你看， 我们不见得真的想要权益，有时候我们嘴巴说想要权益，可是心里不一定这样认为。主也要再一次问我们说，你真的想要权益吗？我们看到在第七节这里，第六节，当主耶稣问了他之后，第七节这个病人他就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下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啊，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这个人其实他并没有，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就是耶稣哈、啊，这个人就是耶稣，然后他也没有看出耶稣有可能会医治他，他的心思仍然是想着那个被人认为有医治能力的水哈、啊，仍然在想着那个池子的水。38年来，每一次都是别人比他先下去啊。这个病人其实他是在推卸责任啊，他在为自己找借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关我的事，不是我不要得权益，而是别人比我更快，手脚更快，比我先下去了哈、啊。既然每一次都没有机会，那为什么还要在这里等，对不对？那为什么还在这里等一年一年的等？那要等到什么时候？要等到什么时候？所以他是在为自己找借口，在推卸，把这个责任推卸在别人的身上。他里面并没有真的很迫切的想要得到医治。弟兄姊妹，我们所信的主不但是有能力的主，我们所信的主更是充满了怜悯的主啊、虽然我们看到这个人这个摊子他在找借口啊，虽然这个人他也没有期待耶稣会医治他，圣经没有说到他有信心，圣经并没有说他有信心啊。然后第八节我们看到说，在这种情况底下，主耶稣对他啊，竟然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啊，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这里有三个动词，一个是起来，一个是拿，一个是走吧，哈，一个就是走哈。我们看见，然后呢，接下去第九节，那人就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啊，就拿起褥子来走了。主耶稣一句话，就使这个病了38年的人完全得到痊愈。主的话是带着属天的全能，带着属天的能力。你知道今天神其实在寻找不只是一个人，神在寻找一群的人是对神的话语有信心的。你知道当神创造亚当夏娃，给了他们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地方的时候，仇敌就要来试探神的话，让他们怀疑神的话。所以很多时候甚至有些先知给我们一些预言啊、然后呢我们兴高采烈的就觉得说，哇，神给我这么棒的预言哈，就是知道我们自己的命定。可是接下去的日子，你发现你面对很多的属灵征战，很多的攻击，面对很多的难处，以致到一个地步，我们已经不再相信那些预言是真的，我们已经不再相信神的话是真的。这是在末世里面仇敌攻击基督徒、攻击教会一个最厉害的武器，就是让我们怀疑神的话。我们看到当这个在旧约的里面，当这个神应许亚伯拉罕说，我要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哈，这是牛奶与蜜之地，这是应许之地。当神对亚伯拉罕那样子说的时候，后来他又再一次向这个雅各来确定说，好，我要把你们的后裔带到迦南美地。我们看见后来神借着摩西把所有的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要把他们带进应许之地啊，牛奶与蜜之地。我们看到说那一个世代那些人呢、啊、在那个西乃山下在等摩西上山啊，上山去领受那个十诫的时候，摩西在那里领受神给他的使命跟意象，知道说，哇，这位神真是伟大啊！领受了神的话语，要来下山来教导百姓的时候，还没有下山就已经听到神的百姓在那里怎么样，在那里拜金牛犊， 在那里犯罪啊，就在那里犯罪啊。然后呢，摩西就很生气，对不对？就把那个石戒把它摔碎了哈。那后来神又再给他一个，我们看见虽然这个所有那一代的以色列百姓他们都背逆神啊，可是神话语的应许要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并没有受到拦阻，神所说的他还是成就。虽然在那一代只有耶稣亚跟加勒两个人，就这两个人相信，所以这两个人他们经过40年旷野的时间，那一代人全部都死在旷野，这两个人按照神对他们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他们进入了迦南美地，他们带领下一代进去。所以很多时候神给我们话语的时候，给我们整个教会话语的时候，好像仇敌来攻击我们，让我们大家，我们要继续抓住神的话，像这个耶稣亚跟加勒一样，不会因为其他人的软弱悖逆。你看以色列人那一代很悖逆，又埋怨啊，动不动就说回埃及去，他们是离开了埃及，可是埃及没有离开他们。我们的生命里面带着很多的埃及，你知道吗？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为人处事，我们的态度带着很多埃及的味道。所以有时候神许可各样的难处临到我们，就是要来洁净在我们身上，破除所有那些埃及的东西啊，所有埃及那些不属于我们的。所以神在寻找一群的他的儿女是相信他的话的，不管在多大的难处的里面，我们要提升我们的信心来对齐神的话。当神能够找到这样子的一群人的时候，他不得不做大事，他不得不彰显他的作为。哇，这一群人都相信我的话，我不得不来祝福他们，我不得不来医治他们，我不得不来释放我的荣耀在他们中间。阿们呀。所以呢，我们看到神真的是充满了恩典跟怜悯。虽然这个人他没有信心，但是主耶稣的一句话他完全得医治哈，他完全得医治。然后那人就拿起褥子走了，表示说他是完全的痊愈。既然可以行走还拿着褥子，就证明他完全的痊愈。你知道当时的褥子不像我们今天的这么重哈，当时的是他们是用稻草来编织的啊，我想大概可以卷起来或者折叠起来，然后可能手拿着或者扛在肩上都可以啊，是很轻便可以携带的。我们也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地方记载说，通常主耶稣呢，他是因着人的信心而实行医治哈，比如说像患血漏的那个妇人，主耶稣就对他说：“你儿，你的什么？你的信救了你哈，你的信救了你。”但是呢，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没有提到这个人的信心。但是主耶稣不会因为人缺乏信心而限制他自己的作为啊！我再讲一次，主耶稣不会因为人的缺乏信心而限制他的作为。不会因为你没有信心，主耶稣说：“哎呀，你没有信心，我不能做，我不能做。”不，神的作为是不能被限制的。纵然我们人常常很软弱哈，我们也对神的信心不足，神仍然不会限制他的作为，因为他要我们看见他的恩慈大过一切，他的恩慈大过一切。Amen 呀、yeah ，在毕士大池里面有很多患各种疾病的人，我们看到主却拣选医治了这个躺了38年的病人，这是神的主权，他要选谁？这是神的主权，也是神的目的。一个躺在那里38年的人，这个摊子，他唯一的财产，可能就是这个褥子，啊，这个垫子，就是这个褥子，就是他的财产。所以耶稣医治他的时候，刚好就是安息日。根据旧约的律法呢，安息日是不能够做工的。啊，是不能够工作的，但是没有说不能够拿东西。然后呢，这些犹太人呢，却就是他们就自己加了很多的规矩，总共加了39条的规矩啊，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拿，这个不能拿，那个不能拿，甚至这个人拿褥子哈，是破了他们的传统，但是呢，却没有违背摩西的律法啊，没有违背摩西的律法。弟兄姐妹，犹太人看重的是律法 节期和外在的事物。他们看重守安息日，但是他们心里面却没有真实的安息。当年的犹太人过于注重律法啊，注重律法过于神怜悯的心肠。我们看到这一个人躺在这个褥子上38年不能行走。如果你是这个人的朋友，现在他可以不必躺在上面了，啊，我们应该是为他很高兴，对不对？犹太人应该是为他能够行走，褥子现在可以拿着，而不是躺着，很高兴才对，对吧？可是呢，他们竟然不满，说：“哎，你怎么可以拿着褥子啊？”第十节这里说，那个犹太人对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啊！”还说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他们看重的是规条，不是人啊。主耶稣看重的是我们这个人。主耶稣看重的是我们这个人。耶稣在安息日医治的这个人，就是要来破除犹太人他们的规条和那个宗教的灵，和那个宗教的灵。我记得我们这个台北灵粮堂我们的大家长周神珠牧师，他这些年都到就是他现在已经是做那个灵粮这个使徒团队的这个主席嘛哈。那他谈到全世界各地的教会，有的是我们自己的灵粮堂，有的是别的分堂。他说他发现教会里面他自己感到非常的难过跟遗憾的一点，他就说最难去破除的就是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宗教的灵跟法利赛人的灵，那些的宗教的规矩啊，充满在教会，使到那个圣灵不能够很自由的运行啊。他说他感到非常的可惜。同样的，今天我们看到很可惜的，也有很多的教会有很多不成文的传统，或者说一些不成文的一些律法主义啊，常常捆绑着我们的心。我记得我有一次听到一个牧师，他在他在讲道的时候，他就说他在一个传统教会牧会啊，他们教会就是还是比较大的这样。那么呢，他们的教会的传统呢，就是钢琴是在左边啊。那后来呢，为了敬拜啊聚会的方便呢，要把钢琴移到右边啊。但是已经传统几十年是在左边，所以不能够马上移。他说他们就只有每一个礼拜哈、啊、一次移一点移一点。他说移了半年才移到中间。半年才移到中间。如果是我们一下就移了，对不对？他半年一个礼拜移一点，因为一移大家就反对。本来传统钢琴就是在那边的，为什么要移到那边？传统一定是要在那边。你看那个宗教的灵有多厉害，移了半年呢。我不晓得他每一次移多少分，多少寸啊。我们听起来觉得很好笑，其实你知道吗？今天真的很多的教会充满了这些宗教的灵，这些很多的不成文的律法。我们旧金山有一个从阿根廷来的牧师，我们有时候灵粮堂的牧者的聚会也常常会请他来啊。他叫 Pastor Bianco 哈、啊，他有一次就分享，他在很多年前哈、啊，大概有。应该有20几年吧，他来湾区。他说他那时候在阿根廷的时候经历阿根廷的大复兴，后来呢就是在美国，那时候有一个教会在南湾就邀请他来一起牧会哈、啊、就是一起牧会。他就全家就来，那时候他们的孩子都还很小，现在孩子都结婚了。他说那时候他们来到那个教会的时候，在主日的时候他就有感动，就去为病人按手祷告，然后就有些人得到医治，啊，但是呢，后来那个教会啊，就跟他说，你在主日，你违反了我们教会的传统跟规矩， 我们教会是不能够随便去为人按手祷告的，有没有？有没有听过哈？你知道有些教会甚至，只有长老才可以祷告，牧师才可以祷告，信徒都不敢祷告，没有一个人敢祷告。一有事情都一定要找牧师祷告。哎呦，牧师很多事情要忙，那些长老也很多事情要忙，什么事情都要来找牧师。信徒皆祭司，每个信徒都应该起来祷告，啊，甚至呢，有很多的教会也非常的严格，一定要这一个牧师才能够为人受洗。其实现在我们在很多的我们灵粮堂的聚会里面，小组长就为别人受洗啊，小组长就可以了，就是要打破这一些的框框，宗教的框框。我刚就讲到刚才那个牧师，后来呢他就被那个教会就是解雇啊，把他就是请他离开那个原本他来的教会。他说那霎时间他也不认识人，也没有办法牧会，经历一段非常艰难的时间。后来呢他就从南湾来到旧金山，就开始了这个Spanish 啊，讲这个西班牙文的教会。这过程非常的艰难，我们就看到这是何等的可惜哈。教会很多的传统跟这种不成文的律法呢，宗教的灵、法利赛人的灵，常常限制了圣灵的工作。就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来聚会的时候，听到有一些人在教会里面讲方言，然后其他人就会很紧张啊，为什么讲方言？啊，就会觉得很紧张。其实可能那个人在讲方言的时候，他的心灵得到很大的释放，对不对？有的时候有些人在聚会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那个人就大哭，就在那个哭里面，他所有的担子就脱落了。有时候我们就说啊，不可以哭啊，不可以太过狂欢了，不可以怎么样，我们就限制了圣灵的工作。这些都不是违背真理的，对不对？这个都没有违背真理，这是人加下去的一些的规条呀，这是非常的可惜。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有时候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圣灵工作的时候，有些人就倒在地上，对不对？在地上哭啊，如果那个教会是很传统的，也会很紧张，觉得说哎呦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会非常的紧张啊。我记得80年代的时候，我大概1988年我就在台北灵粮堂，那时候呢台湾就是还没有像现在走在圣灵的里面，像现在已经是走在五重执事里面了哈。那时候呢就才刚刚开放，虽然那时候台北灵粮堂为了要让就是圣灵更多的在教会里面哈，可以有更大的空间让神来运行，就常常会请了一些在这方面有很有恩赐的一些牧者，比如像荣教士啊，早期像朱执生牧师啊，还有其他很有恩高的啊，在医治方面的，是还有弥勒牧师啊，还有安童牧师这些哈。所以每一次呢，在聚会的时候，圣灵真的很强的工作。很多人就哭啊，就倒在地上啊，就哭啊，圣灵非常的强。那后来教会里面就很多人就反对哈，就说为什么都地上躺了满满的人哈，然后呢为什么有的人倒有的不倒，然后每天就为着到底要倒还是不倒哈，就在那里讨论了很久啊。我非常感谢神，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家长周神珠牧师，他非常的有智慧啊，他就带领教会就在真理上教导，然后让教会就是慢慢的转哈，从团契大团契哈就很传统，慢慢的转小组，转敬拜啊，转医治释放，然后呢转这个先知性，然后转使徒，就慢慢的转，以至于整个教会能够走进圣灵的水流里面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以为说那个人躺在地上，可能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是在灵里面得享安息，他非常的安息呀。有一次有一个姐妹让我们教会参加聚会，刚好有一个 IHOP 的一个就是一个 missionary 一个宣教士来祷告，他甚至预言非常的强他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他们都有录音，几乎每一个都很准确哈。然后呢有一个姐妹就是她平时不在我们这里聚会的 啊，那他就被圣灵击倒在地上，就在地上哭。他已经68岁了，而且就是长得蛮壮的这样。后来他哭了，后来他站起来之后，后来我就有问他说：“你觉得怎么样？”他说他感觉到他整个，因为他们在进行一场的家族的财产的那个官司哈，在诉讼中，他说他在躺在地上的时候，圣灵就在他身上工作，他整个那种打官司的压力，那种担子就完全脱落了，他就整个感受到神的爱哈跟神的浇灌。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不要凭外表的现象来断定哈，来觉得说这个有问题那个不，这是在末世的时候圣灵要更多的啊，神要 offend 我们的 mind， 你知道吗？当我们越是常常心里面很容易被 offend， 我们的心很容易被冒犯，看到这个不舒服，看到那个不舒服，神就先 offend 我们的思想，先冒犯我们的思想，为的是要来破除在我们身上那个宗教的灵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一个特会的时候，那个讲员叫做 Newson Jeremy， 他是从芝加哥来的，大概在2年前吧，如果我没有记错，这一个弟兄，他讲他的见证，他说他也是讲就说是这边出生的那些墨西哥人呢、啊，他说他中学的时候就开始染上烟瘾。后来就染上毒瘾，就吸毒吸大麻，而且是非常的严重。那后来他其实接受了主，但是呢没有很好的追求跟被人跟进。那后来有一次就有人把他带到一个特会里面去啊，那个特会是圣灵很强的一个特会。他说他在特会的时候啊，他也不晓得说要怎么敬拜，他就坐在那里，然后在祷告的时候，他忽然间就整个人就是跌在地上，然后是从这边滚到那边，从那边再滚到这边，滚了三次，滚了三滚。他说滚了那个之后，他忽然间有一个感觉到有一个 power， 一个能力降在他的身上。他说他发现他里面的所有那种想要吸毒跟吸大麻的那个瘾就完全断开了，那个权势就断开了。从那一天开始，神就告诉他说，叫他回到芝加哥，他们就开始了一个叫做Fire and Glory Revival 的一个聚会。你如果去 Google 可以找得到的哈， Fire and Glory 还是 Glory and Fire， 就是圣灵的火和荣耀的一个聚会。他们就在芝加哥就开始那样的一个聚会，然后这个聚会呢本来是几天的，后来就延续了已经超过了不晓得100多个星期，一直延续一直延续，现在还在延续。然后他就被邀请到很多地方去传讲，去 impact， 去传递那个圣灵的火跟那个复兴的火啊呀，非常的棒。所以我们看到神要破除所有的宗教啊，所有我们自以为不对的啊这些东西哈。我常常给我自己一个提醒，我也教导弟兄姊妹，有一些事情，有一些经历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或者是你没有被教导过的，你不认识的，我们要保留一个空间。我不是说我们随随便便接受，不，我们不随随便便接受，可是我也不随随便便拒绝，因为我还不了解，所以我对自己有一个空间啊。因为我们也知道在末世的时候很多的异教啊就兴起，我们要保留，我们要看说圣灵的工作一定不会跟圣经的真理相违背的啊，所以我们要持一个这样的态度。因为主耶稣他不但是医治的主，他也是安息日的主。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呢，是让人能够得到在神里面的安息。在14节这里，我们看到后来主耶稣在殿里遇见了这个人的时候，就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啊，更加厉害。”这个人的肉身得到了痊愈，完全好了。主耶稣不再追究他过去的罪哈，但是呢，主提醒他不能再犯罪了 ，sin no more 啊，不能再犯罪了，不能再像过去一样的犯罪，否则他的情况会更糟糕。 会更糟糕，而且会面对将来面对神的审判。这些年来，我们就是教会也为一些人做比较多的这种医治释放哈。我就发现，在医治释放的过程的里面，我看到很多人有的已经完全得医治跟释放啊，有些人还渐渐的越来越恢复，越来越恢复，在过程的里面哈，越来越好了。但是呢，很可惜的就是，很快他们又再重新陷在罪的里面，因为他们就一下子又被冒犯了啊，然后呢就生气了、愤怒，然后就不饶恕，不饶恕这个，不饶恕那个，你知道吗？当我们经历了神的医治的时候，神不只是要来更新恢复我们的身体 physically， 不，神要改变我们的内心。如果我们只是外表得医治，我们的内心没有经历改变，我们很容易又在被冒犯，很容易又在嫉妒，很容易我们里面有不饶恕，有苦毒。我告诉你，那个情况会更糟糕啊，那个结果会更糟糕，就更不好。这就像一个人信了主之后，他如果再倒回去拜拜，再走回头路，对不对啊？再倒回去拜拜，走回头路，情况就怎么样？就更糟糕，就更加的恶劣。我记得我那时候回到很多年前，三十几年前，我从就是在台湾信了主之后，就回到我在马来西亚嘛哈，我就回到我的家乡。然后我的家乡那时候只有一间长老会哈，就是传统教会。然后呢，我们的邻居就是我几乎整个从小学到中学，没有一个同学是基督徒。你就可以知道基督徒的比例那时候有多哈，非常的少。结果跟我们同一排房子的有一个邻居，他的女儿跟我弟弟同年，他也信了主。然后呢，我们家就是我们那个村里面只有我跟我弟弟信主，还有这个姐妹信主。结果后来呢，这个姐妹就说她带了她的母亲信主，她的母亲是拜得非常厉害的，家里面偶像很多哈。然后呢，他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也没有去找牧师处理，他就自己把家里的偶像把他拿下来，就把他拿去丢了啊。后来呢就发生了一些的事情。后来他就来问我，我那时候也不懂，我还没有被圣灵充满嘛。后来他就说，他说他的母亲忽然间就是信了主之后，本来很兴奋的，然后呢就整个腰痛，就是痛的不能走路，整个背痛，痛的不能走路，不能做事啊。然后那时也不晓得，三十多年前我们怎么晓得怎么做医治哈，根本不晓得，不晓得说哎呀可以用耶稣的权柄来祷告，什么都不晓得。你看是多大的亏损。那时候我才二十几岁哈。然后呢这个姐妹她就说怎么办，我说哎呦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后来她的母亲就跟她说，他说如果主耶稣今天不再医治我，我就要重新把那个神坛设立回去啊。结果真的那一天他痛得不得了，已经没有办法了，他再重新把他女儿拆掉的那个神坛再重新的设立回去，重新的在家里面设立那个偶像的祭坛。他一设立好，然后一拜他的腰全部好了。你看这是邪灵的工作，邪灵就是候着他，抓着他，不愿意要放他，不让他信主，要把他带到永恒的那个黑暗里面。然后因为当时教会也没有人会做这个医治释放，也不晓得耶稣有这么大的权柄，那是三十多年前。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应该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权柄，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不管你家里遇到什么事，你就奉耶稣的名应用你的权柄来祷告，不要害怕，主已经给我们这个权柄了。所以你看他的母亲后来就倒回去拜拜，后来很可惜他就一直没有回到主的面前哈。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因着真理没有被很好的教导哈呀，多么的可惜哈。所以我们经历了身体心灵的医治之后，不要再犯罪了。 主耶稣如果医治了我们的身体，医治了我们的心灵，像这里说的，不要再犯罪啊，不要再犯罪，恐怕啊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所以呢，不要再犯罪了，要提醒我们所认识的人，更要提醒我们自己啊，当我们经历医治的时候，不要再犯罪了。主耶稣他对于有需要的人充满了怜悯，充满了恩典，充满了全能。但是对于那些守律法、充满宗教的灵的那些人，主耶稣不畏惧，也不妥协。你知道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一个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有时候一半以上的弟兄姊妹都相信圣灵充满，可能只有一两个就很反对的，或者是宗教的灵很强的啊，然后他说怎么可以这样，怎么，然后大家就很害怕，没有 take the stand， 没有站稳立场，说这是圣经讲的，这是圣经，反而大家就妥协了，因为很怕，哎呀，不要得罪他啦，啊，不要让教会分裂啦，啊，不要怎么样，我们就妥协了。其实那背后是一个宗教的灵，是要来拦阻神的儿女经历神更大的祝福和医治的恩典。特别是，有时候有一些就是对这方面的真理不了解的人啊，他来到教会，他会大力的反对哈。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刚到旧金山去，就是开拓教会的时候，然后呢，我们有好几个教会就开始这个就是祷告会哈，就跟好几个教会就像你们这样联合众教会一起来祷告，那些来的都是牧师啊，当然也有一些领袖啊弟兄姊妹，然后呢有一些教会也是对圣灵开放的，然后有一次是我在带领，那是很多年前我在台上带领的时候，因为我其实也没有跟下面的人很熟悉哈，我就只有简单很几句的用几句方言而已啊，并没有很只有几句，然后我就开始用悟性的祷告。后来祷告会结束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就跑上来，他就说：“哎，他说莉莉牧师，你很大胆。”我说：“什么事情？”他说：“你竟然敢在台上讲方言。”我说：“这是祷告会耶，这是祷告会，为什么不能讲方言？对不对？这是祷告会耶，我们不是要旧金山复兴吗？我们不是要大家的灵性被提升起来吗？”我们不是要欢迎圣灵更强的在我们工作吗？在我们当中吗？所以这是非常的可惜。我从耶稣的身上，我看见主耶稣，他没有妥协，他也没有畏惧。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主耶稣他没有妥协，没有畏惧，因为他凡事照父神的旨意行啊，他凡事照父神的旨意行。所以呢，我们看到说，这个十六节，犹太人他非常的生气，他开始要逼迫耶稣。后来他们就开始要设计，要来陷害他，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十七节这里说，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主耶稣他所做的事情，当他所做的事是跟父神的心是对齐的时候，他不害怕，他也不妥协，他也不畏惧强权。这是我们的榜样。当我们所做一件事情是跟神的心是对齐的，我要站稳我的立场啊！我要就是像耶稣一样，不畏惧，不妥协，因为我们是学像耶稣对齐神的心，不像宗教的灵欺负和妥协。最后我用一个见证作为结束。你知道，当这个我们都知道 Reading 的 Better Church 啊，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医治啊，各方面是很棒的啊。当这个 Bill Johnson 牧师他去接棒的时候，他从他的父亲接棒。那时候呢，他就是一直都很走在圣灵的里面哈。所以呢，他也让整个教会就是让圣灵很多的在当中来工作，来做医治，来运行。那时候他们的教会，因着他那样子对圣灵的开放，很多人就反对啊，那些人有很多的这种传统啊宗教的灵的人就反对啊，大家很生气啊，他没有畏惧哦，真的很佩服他，他竟然没有畏惧，然后呢他也没有妥协。他们教会走了1200人，他们教会那时候大概有2000多人啊， 就走掉1200人。他并没有因为害怕那1200人走掉了，哎呀怎么办呢、啊、教会奉献不够了，对不对？教会奉献不够了，服侍的人不够了，然后有很大的压力，然后大家就妥协。他没有，他那些人都走掉了。然后呢，有一些人没有走掉的，留下来的那些人本来就是长老的，仍然非常的反对啊。那其中有一个人叫做Kelpier， 他是长老，他也是非常的反对，他没有离开。但是我看到就是从他们的分享的见证还有他的书里面都有写啊，Bill Johnson牧师还是继续的按照神给他的感动来带领那个教会啊，对其神的心。有一次他们在开会的时候，他们每次开会的时候都先欢迎圣灵来工作，然后那个长老就是每一次都反对的，就插着手，好，这样就是很就是看他到底要做什么哈。结果那天圣灵很强的工作，这个是一个美国人哈，他长得非常的高大，忽然间圣灵就把他击倒在地上，他就躺在地上，而且一直到那边发抖，在那里发抖，躺了3个小时。他平时就很生气，看到说那些人怎么哭啊，怎么样，神就让他自己亲身经历。啊，经历那种这么大的一个人躺在那里多尴尬，对不对啊？还大家都看见，神就是来破除他的那个啊，他的那个宗教的灵啊，破除他那个的那个的外表哈、啊、就是对圣灵的抵挡的那个黑暗的权势。那一天开始他整个人改变了，当他从地上站起来的时候，后来神就是借着环境带领这个人到这个华盛顿的 Spokane 开始了 Healing Room， 那是美国第一个 Healing Room， 好，现在叫做 International Healing Room。 从那个 Healing Room 开始呢，后来呢就所谓的医治祷告室 Healing Room 祷告殿的整个就传遍了全美国。好，你现在看 Redwood City 到处都有 Healing Room， 对不对？我们 San Francisco 也有New Peters 啊， Santa Clara 到处都有 Healing Room， Auckland 啊， San Jose 啊，甚至到新加坡到台湾，现在到全世界各地都有这个 Healing Room、啊、就是做医治。你看这个人被圣灵击倒得着的时候，他为神的国做了这么大的事。但是呢，我心里面更佩服的就是这个 Bill Johnson 牧师，在那种这么大的压力底下，他对其神的心他不畏惧不害怕。我们看到今天他们的教会成了全世界的祝福。他们教会其实人没有很多，他们教会只有3000多人，可是你知道吗，全世界的人都到他们那里去，在那里学习 Kingdom Culture 天国文化。他们对整个世界的影响，特别是对年轻人的影响，是没有几个教会啊有的啊。就是因为这个牧师他就是愿意来承受压力，为的是要来对齐神的心啊，以致我们看到神大能的作为临到那个教会，使神的名现在被高举啊，得着荣耀。阿们阿们。我们感谢主哈、啊、我们的神不但是医治的神啊，他也是安息日的主哈、啊、是医治的主，是安息日的主，他也是一个以神以天父的心对齐的主啊，以天父的心对齐的主。我们这时候我请放一点音乐哈，我们一起来领圣餐，我们一起来领圣餐。好不好，那我们就先来安静在主的面前哈，在我们领圣餐之前，主耶稣他是医治的主，他是安息日的主啊，他是以父神的心对齐的主。让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啊，也许我们今天我们当中有些人已经对神要给我们的医治已经失去了信心，或者失去了那个希望，我们就再次来求主怜悯和赦免我们的小信啊，求神再次来提升我们的信心，对其他的话提升我们的信心，相信他是医治的主。 而且他是安息日的主。当我们主日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求主带领我们，是不是我们的心还一直挂着世界的事情，挂着我们的儿女，挂着很多的地上的事，一直没有办法进入主的安息。我们一个星期来到这里一起跟弟兄姐妹敬拜神的时候，主要我们进入他的安息。或者我们也是那个像犹太人一样有那个宗教的灵的啊，求神来打破我们里面的那个宗教的灵，打破我们那个不能够跟父神来对齐的心啊，求主除掉我们里面的那个所有的宗教，所有的那种律法主义。我们过去在传统里面已经被捆绑了太久了，我们要求神来断开破除所有这一切的枷锁，让我们的灵能够奔放，能够自由能够在圣灵的水流里面跟上神的脚步，走进神给我们给教会的命定，好不好？就请大家，就是你自己开口为自己来祷告。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身体有不舒服的地方啊，你这时候就按手在你身上啊那个不舒服的地方，按手在那上面，应用神给你的权柄，支取神的医治，你就对主耶稣说：“主耶稣，因着你的鞭伤，我已经得医治。我要来对齐你的话，我宣告，我支取你医治的应许。试着奉主的名。”命令那个疾病离开你，命令那个疼痛离开你，命令那些的忧郁症失眠离开你，凭信心来祷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付出了所有的代价，向神开口来祷告。哦哈利路亚，哦哈拉巴西滴滴哈利路亚，圣灵我们欢迎你。哦主啊，这时候浇灌你医治的灵在我们中间，主啊，浇灌你医治的恩膏在我们中间。哦，奉耶稣的名，主啊，是的，主啊，我奉你的名斥责，主啊，所有弟兄姊妹现在按手在身上的，主啊，所有的疼痛，所有的疾病要离开，奉耶稣的名，主，我们斥责所有的细菌，主啊，所有的，主啊，忧郁症的灵，焦虑的灵，主啊，所有的不好的细胞，主啊，背后的权势要完全的离开。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是的，赐下你医治的大能，降下你医治的膏抹，主啊，降下你医治的，主啊，医治的恩膏，这时候在我们的身上。哦，哈利路亚，主啊，你说儿女，主啊，领受饼是，哦，原是理所当然的。主，我们感谢你，这时候你就赐下那个医治的恩膏。哦，主啊，来触摸我们的身体，奉你的名，我们斥责，主啊，所有的失眠的灵，
主啊，所有搅扰的灵要离开我们弟兄姊妹。哦，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你。哦，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哦，谢谢你，主耶稣。哦，主啊，我们感谢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我们感谢你不但赦免我们的罪，主啊，你也医治我们的疾病。哦，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是的，你要更再一次，主啊，将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主啊，让我们不但经历身体的医治，我们也经历心灵的更新。哦，哈利路亚，经历灵里面的自由和奔放。哦，哈利路亚，主啊，奉你的名，主啊，来断开破除所有，主啊，我们，主啊，因为主啊，我们当中有人信主很久了，主啊，还有许许多多的旧的包袱跟枷锁的，一直没有办法断开。主啊，求你的恩膏这时候来断开。哦，主啊，来断开，来更新我们。主啊，让我们对你的圣灵，对你末世要做的事，主啊，我们更加的，主啊，愿意来敞开我们自己。哦，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哦，哈利路亚。我们如果是已经就是祷告预备好心的，我们可以就是从后面开始排队上来领圣餐，可以从后面先排队上来领圣餐来。受洗，信主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就欢迎你和我们一起来领圣餐哈。那如果还没有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的，我们就暂且哈。我们这时候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每一次主啊领着饼吃着杯的时候，主啊，我们就再一次纪念你的爱。主啊，再次纪念，主啊，你为我们舍身流血。主，我们感谢你，你在十字架上的疲劳不是突然的，乃是要我们支取你丰盛的生命，支取你主啊神圣的健康。我们感谢你，主啊，是的，我们这时候，我们再一次凭信心要来，主啊，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主，我们宣告，主啊，你复活医治的大能要再一次进入我们的身体，主啊，要让我们的灵更加的活泼，要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主啊，要让我们跟你的关系更加的连结，好叫你的名可以在我们身上，在你的教会得着荣耀。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饼和杯。这个站立，我们来做最后祝福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爱你。主啊，是的，聚会会结束，但求你的话继续存留在我们的心，求你的圣灵继续对我们来说话。我们感谢你，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怜悯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